现在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病是哪一个？没有之一，可能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龋病。啊，氟是我们口腔界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没有之一。人人都应该使用含氟牙膏，脱敏牙膏也不是智商税，特别是孝敬父母非常好。现在拿着 ChatGPT 来跟你问诊的也开始有了。那么我们如何继续体现我们作为专业人士的价值？那么我呢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也是国家口腔医学中心，然后我现在呢是一名这个成人的口腔全科医生。今天的话呢跟大家说一说哈，如何教好刷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刷牙，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刷牙列为我们健康生活方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吧，现在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病是哪一个？这个没有之一是吧，既不是高血压也不是糖尿病，而是可能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龋病。全国有25亿人受到了龋病的影响和困扰，那么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比较沉重的负担。而且特别让人痛心的话呢，其中有5.14亿的儿童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牙龋齿。而且根据我们行业内的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在我国由于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这个牙病也可以说是一种富贵病。现在的话呢，各年龄段的牙病依然呈现一个发展的高发趋势，所以说值得我们去引起重视。那么刷牙大家都在刷啊，现在随便一问关于刷牙大家都能扯几句是吧，但是哈，这么点小事儿犯不犯得上天天说，来来回回的说？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调研关于刷牙的科学素养大家依然不高，大家自己默默对照一下，我相信啊，多多少少都会在大家的认知上带来一点点提升。首先我们刷牙刷的到底是什么啊？很多朋友的话呢很执着的认为刷的是剩饭剩菜，刷的是牙上的韭菜叶子啊，但实际上的话呢并不是。我们刷牙刷的叫牙菌斑，这个牙菌斑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前拿指甲在牙上 K 一 K， 有点发黄发白的那个垢啊，或者那个泥儿啊，那个泥儿一立方毫米差不多是2亿个细菌，这2亿细菌里头有好的有不好的啊，然后可能沉积在牙面上，就造成牙结石、牙龈出血、龋病。我归结它呢，就是我们口腔中牙病的这么一个万恶之源，而且。这些细菌它并不是啊，像那广告里似的是吧，游荡在口腔中是吧，它是以一种集团菌的形式是吧，以一种成膜的状态紧紧的粘附在牙面上，所以说它并不是说桌子上的这种浮灰轻轻一吹一擦就掉了，它是抽油烟机上的油污，你必须要是吧，钢丝球加上洗涤灵比较大力的去擦才有可能把它弄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科技发展到现在刷牙是吧，这2000多年前就出现的牙刷到现在依然扔不开它，就是说你用什么漱口水什么这个那个依然不好使，必须得刷。那么说了这个问题以后，那么很多朋友就开始想是吧，那么我们是吧，刷的是细菌，刷的是什么，就解释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早上起来为什么要刷牙。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刷牙了，然后我就睡了，没吃也没喝，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为什么又要刷一遍？那么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刷牙刷的不是剩饭剩菜，所以说我们不要求大家三餐饭后刷牙，我们要求大家早晚刷牙，间隔12小时把口腔里新生成的这些细菌微生物我们把它清理一遍，不给它在口腔中繁殖壮大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影响。那么在正常来讲，这个牙菌斑一般长在牙的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啊，因为这个地方牙有一挖兜啊，非常容易存住东西， 进而我们就发明了这么一种刷牙的方法，外文名呢叫改良巴氏刷牙法，是由一个姓巴的医生提出来的，是吧？中文名呢叫水平震颤浮刷法，它的要领就是牙刷毛斜45度朝向牙齿和牙龈交界的这个位置，然后小幅度的水平震颤，也就是小幅度的横刷，每次就刷一两颗牙，然后一颗牙一颗牙这样的刷过来，刷到前牙的时候，内侧特别是你这牙刷就没有办法这样施展开了，把牙刷可以立起来刷刷内侧，面面俱到。那么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说这个方法我听说过，但我一这么刷牙牙龈就出血，所以我就改了，我就不这么刷了。为什么牙龈会出血？99.99%的人牙龈出血不是什么白血病恶性肿瘤，是吧？就是一个局部的牙周炎症。这个牙周为什么会有炎症？是因为这个地方既往有菌斑，有病原微生物的堆积和刺激，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出血？因为这个地方脏了。你因为这个地方出血，你不刷它，它就会越来越脏，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说当你发现自己刷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有牙龈出血，需要大家温柔而坚定的多刷几下，把这个地方刷干净，让这个地方的牙龈摆脱病原微生物的刺激，它一般会在3-5天一个礼拜以后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健康的牙龈是不怕刷的。当然了，你刷个一礼拜还哗哗流血，那说明什么？该到我们这儿来报道了，是吧？那么也有的朋友说，说许大夫，你刚才说这个小幅的震颤，那这个跟我这横刷有什么区别？这个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横刷法造成的，是吧？牙龈萎缩，牙齿的楔状缺损，就像在牙上楔进去了一块一样啊，严重的话甚至导致牙齿的折断，这个一般在中老年以后就开始比较明显了。当然我们现在观察它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也有朋友说了，说啊，行，怎么刷？刷两次，刷牙菌斑，我都知道了。但听说得刷2分钟，甚至说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来得3分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是吧？那咱们就非常简单的算一个账，不算智齿，28颗牙，是吧？咬合面我就说你不刷它也挺干净，那咱刷外侧面和内侧面，28×2，56个面。一个面你在这儿水平震颤，我要求你就这个位置刷2秒钟，不过分吧？那这么算下来是不是也就将近2分钟了？所以说一旦你真正的理解了为什么刷牙和该怎么刷牙，你的困惑不应该是为什么要刷2分钟，而是我怎么能在2分钟之内刷完。关于牙刷什么这些牙膏，咱们再简单说两句。买牙膏什么都不挑，至少有一点必须含氟。含氟啊，氟是我们口腔界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没有之一啊，直接就把龋病的发病率降低30%。人人都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怎么挑？一定得挑，在咱们国家含氟牙膏的市场占有率不到一半，很多你们认为的非常知名的品牌不含氟。如果你在意虫牙这件事儿的话，我建议您使用含氟牙膏，是吧？然后怎么挑？看牙膏盒上的成分表，但凡上面有氟化钠、单氟磷酸钠、氟化亚硒、氟化铵这4种中的其中一种就可以了，这个名也不用记，只要有氟这个字就行啊，有氟这个字儿就行，没有别的成分含它。我一说人人都应该用，就有朋友要杠，说那小孩他都不会漱口，他也不会吐牙膏沫子，他能用吗？从长出第一颗乳牙，也就是6个月左右，就应该用儿童含氟牙膏给他刷牙。0到3岁每次用米粒大小，3到6岁黄豆大小，6岁以上跟咱们成人一样，一般家庭几亿厘米，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呢，就把牙刷头挤满啊。然后零到三岁这个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说大家把这个牙膏拿手指头抹一下，让它呢都渗到牙刷毛里头，要不然呢那个岁数的孩子当个糖就给你吃了，你也没刷着。这个量的牙膏不用漱口，就是零到三岁这个阶段不用漱口，他漱不漱吃这点对于他完全是安全的，在座的多多少少跟医疗都沾点边是吧，所以说这个剂量概念咱们一定要有。脱敏牙膏也不是智商税，特别是孝敬父母非常好是吧，一般常见的里头有钾离子、锶离子、亚硒离子是吧，有医嘱的情况下可以一直用，不用换，也不用担心什么耐药啊，那没有什么可耐药的是吧，用着挺好你就一直用，但注意是有医嘱是吧，我给你检查了，我告诉你说你这个就是单纯的牙齿敏感，你就用吧，否则的话呢不要用超过4周。为什么的话呢，怕贻误战机。后边的话呢我就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新时代是吧，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应该站出来做这样的事儿。我去讲刷牙是吧，各位有各位的专业领域。这是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的牙医学院，这个牙医学院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他们学生做了一个调查，91%使用中国版的微博，65%能够做到日更，83%看到了其中的社交媒体的价值。这是咱们中国的正经微博，你在微博上搜牙医，现在应该过40000了是吧，中国一共有证的牙医不到20万，而且我跟大家说患者也很在意，特别是新时代的患者。这个说的是什么，一半以上的现在的患者在你这儿看完病以后会去搜一搜你，当然了现在更多的是来之前就搜过了，过去患者来说的是我二大爷说这病是怎么怎么回事，现阶段呢是我百度查了这病是怎么怎么回事，被评为医生最讨厌的一句话。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要去回避这件事儿，或者说去怎么样是吧，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在网上就没有搜到我说的话，为什么他就没有搜到我们健康生活方式专委会说的话，包括未来以来是吧，现在拿着 ChatGPT 来跟你问诊的也开始有了。那么我们如何继续体现我们作为专业人士的价值是吧，我们要为患者提供有个人特色的情绪价值，而且这种情绪价值还有这种说我是好医生的这么一句话不能通过告知来塑造，需要以体验来传达。我觉得其实医生的沟通能力在各行各业中除了律师等少数几个行业之外咱们应该都是数一数二了。那为什么咱们让那些人比，就是大家现在参与的还是太少才把我显出来了，朱砂没有红土为贵，所以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科普的行列中来。好，谢谢大家。